看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怕的旷野，往摩利亚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亚摩利人之山地。看哪，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我们特别注意，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前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毕竟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斯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这里回报，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摩利亚人的手中出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名比我们又高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的人。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在埃及的旷野和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的路上，他在你们面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事。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论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我想在还没有读以前，我这里顺便讲一下，因为我们读到这里，我稍微点一下弟兄姊妹，盼望大家能够注意，最后是两个人进迦南没有错，但是呢，加勒是代表所有的百姓，约书亚是代表所有的领袖，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今天不止百姓得罪神，有的时候带领人也得罪神，所以你就看见说，当所有的老的一代都不能去，都不能过去的时候，都不能进迦南的时候，因为加勒有另外一个心智，所以加勒他所在的地位就是一般百姓的地位。但是约书亚呢，他是因为站在带领人的地位，所以摩西不能进去，那谁可以进去呢？如果米利安不能进去，亚伦不能进去，那谁带进去的呢？就是约书亚。所以这一点特别是在申命记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大家读别的恐怕不是很清楚，读到这里就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就知道神圣灵启示圣经的人非常非常的细腻。好，我们再读下去，那么是三十九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所以所有当兵的二十岁以外的通通倒闭，但是呢，妇人不算，因为妇人也不算，以孩子也不算。一般来讲呢，得胜者你拿枪拿刀的算是得胜者。所以现在你看见那些应该是能为神打仗，应该是成熟的，因为他们失败了，所以一个都不能进去。 反而呢，本来是不算的。我们在家谱里面也好，在旧约你看见数典百姓啊，妇人跟婴孩都不算的，结果他们要进去，所以这一点也是个很重要的点。然后呢，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所以意思就是说，最后你看见吗？在所有的壮丁里面，是加勒代替了，代表了所有的能打仗的百姓。那么在所有的带领人里面，是约书亚进去了。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妇女跟孩子。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这个。那么至于你们，就指的大部分要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那从此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漂流。那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上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所以这一回呢，神就说够了。那上一次神说够了，是第一章，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那个时候大概他们在西奈山已经住了一年，那么这个够了，意思就是说你们该学都学到了，这个够了是毕业的意思。但是呢，第二章那里所说的够了，就表示他们比神所预定的他们又多走了38年，他们浪费了许多的时间，浪费了许多的年月。现在呢，是神说够了，不要再流浪了，够了，不要再漂流了，够了，不要再软弱了，要起来。所以呢，但是不要忘记，从第一个够到第二个够中间一共是差了38年。第一个够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第二个够以前所有的漂流都不在神的旨意里面。现在神起来说够了，不要再流浪了。我们普通觉得这是神对浪子说的话，这是其实这是神对家中所有的人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在神的旨意里面，从哪里？从埃及到进迦南是2年，这2年要学42个功课，14个功课，又是四个功课。生命成长是3个阶段的，所以生命成长不是要好像一个勇士来做这个检视，没有。许多人觉得今天我们在地上可以做小孩，到了天上我们就成熟了，不是。神的指望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做婴孩，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一天到晚吃奶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就是说神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好像那2年一样，叫我们经过了什么？叫我们经过了这个42站。但是很可惜，我们按理来讲应该是2年就完成的，结果我们又多花了38年。所以这是以色列人漂流的故事，这也是我们漂流的故事。我们说过，这段圣经乃是神回忆，圣灵回忆，可以说是摩西的回忆录，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回忆录。那么今天圣灵回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所经过的，那么对于他的经历有一番的解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生命记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大概呢，我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上一次所教导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就从这里第二个够我们再往前去。那么但是呢，在这个以前我们需要好好再有一点的复习才可以，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下去可能印象并不深刻。所以现在呢，我们稍微特别再提几个重点再提一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什么地方开始漂流？在阿尔巴尼亚，加里斯巴尼亚开始漂流。所以很稀奇的，当你一直读下去，你就发现《生命记》呢，它的重点是放在哪里？是放在阿尔巴尼亚，放在这个加底斯巴尼亚。但是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它的重点是放在西奈山。 所以圣经，你如果要知道西乃山的种种，你要读出埃及记，没有疑问的。在西乃山两个重点，第一个是降律法，第二个就是建会幕。降律法跟建会幕就差不多占据了以色列一年在旷野的时间。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神的目的是两年就完成就毕业的话，也一年在加底斯，在西乃山，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刚好十一天，圣经说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那如果这样的话，剩下的一年大概就是神让以色列人能在加底斯巴尼亚去。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看见吗？如果你事实上四十二站里面两个关键的站，这两个关键的站呢，几乎就占据了他们许多的时间。那么其他的一站一站都是围绕着两个关键的站。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细心。我们虽然读民数的创世纪，不，对不起，虽然我们读出埃及记跟民数记，我们大概知道前面这一段怎么回事，尤其是前面十一站，你如果读出埃及记非常清楚，民数记也很清楚，前面怎么样的过红海，然后呢怎么样到了马拉，然后到了以琳，然后到了逊的旷野，最后呢到了利非地，磐石流出水来，神为他们征战，他们所遇见的这个敌人呢就是亚玛利人，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西乃山，所以然后西乃山他们学了一年的功课，所以这样前面的十一站就清楚了。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就是说在这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当他讲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的时候，他重点重在前面。但是呢，你从生命记看得很清，他的重点重在后面。意思是说，当你读生命记，已经剩下只有一个月就要到迦南，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他什么都是以迦南来做中心。你如果读出埃及记或者读民数记，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他不管一开始的都是讲他们怎么出埃及，所以那是前面一段的故事。前面一段故事就表示说你刚刚诞生，刚刚生下来，前面你刚好是欣欣向荣，刚好慢慢往上爬的时候。但是现在呢，等到生命记就不同，生命记它整个的镜头呢就放到最后一段，你在一个月就已经到了迦南。所以现在呢，等到这个摩西复习这段故事，他整个的重点是放在什么？放在加底斯巴尼亚。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明白加底斯巴尼亚的故事，最清楚的解释呢，是从生命记。为什么？因为生命记是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讲律法？因为你进到迦南以后，你要怎么样过日子，这就是这整个的重点。还有谁能够进迦南？只有年轻的一代，所以就新人能进到迦南。所以这个虽然是生命记是古老的话，对新人再说一遍。所以这些人是不是听见这些话就倒闭在旷野？不是，他们听见这些话，他们要在迦南地长长久久的，他们要活下去。所以不止怎么样生活，而且怎么样能活得长久，怎么样能活得平安。所以这个是什么？是生命记的重点。所以生命记不管讲话也好，不管回忆也好，它的主轴，它的中心都是迦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从迦南你倒过来看，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迦南就只能进去了嘛。但是如果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以色列到了门口了呢？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就到门口，为什么？看呐，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根本就要看见，你根本上就要上去，非常清楚的。只要上去了，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但是没有想到，就在加底斯巴尼亚，以色列人从那里就开始漂流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们从哪里跌倒的？是在加底斯巴尼亚跌倒。那么现在神怎么帮助他们？最后他们过了三十八年以后，最后怎么样呢？是不是神说你们既然不行就算了吧，这一战就免了吧？没有，三十八年以后，他们还是根据民数记，他们还是回到加底斯。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因为加底斯的意思是圣洁的意思， 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因为你年轻，因为你幼稚，不要忘记不管什么样的情，失败的就是失败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大家一定要记得的，你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起来。所以你以为说好了我跟不上，我既然弄了一最后我还是不行，我还是我的脾气还是不好，我还是没有对付这个家，还是这个样子的，那弟兄姊妹是不是神就说算了呢？没有，因为人非见神，人就非圣洁不能够见神。你既然到门口了，既然现在你摆那个地摆在里面，你眼看着你就要到，你就上去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有一个关是很重要的关，那个关就是圣洁这一关。所以神对于他儿女的旨意是不会放手的，不能说因着我软弱了，不是能因着现在我有各种各样的情形神就降低了标准，神绝不这么做的。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你千万不要把神拉下来，拉到你这个标准，不行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你漂流漂流的结果，漂流漂流最后怎么样呢？还是回到家里去。所以证明说你看见吗？神没有放手。上一代可以倒下去，但神总是要借着下一代的人要进去，神的旨意不会失败。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没有我不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不行我失败了，现在神就是，你看看大家都这样子吗？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最担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把神拉下来，因为你看每个人都如此，我也这样，他也这样。弟兄姊妹不要错，万一有一天你真失败了，你还是要承认说神的旨意没有改变，是我够不上，是我羞辱他。问题在哪里呢？他仍旧维持他的标准。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能因着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我们就把神拉下来的，不能的。最后你看见说我们可以漂流，但是最后你看见到了38年以后还是回到加利士，你看见神还是没有放松，最后还是学了该学的功课，然后呢从那一站一站经过11站就到了那里，就到了加，就到了迦南美地。所以从迦南美地倒数过来第11站是什么？是加利士。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42站你从前面开始11站到了什么？到了西乃山。从后面数过来第11站是什么？是加利士。你看这里有个对称不是吗？你看见今天大概是一年要花在这个西乃山上，还有一年的功课要花在加利士上，神有没有放松呢？神一点都没有放松。如果你要清楚看见前面11站最清楚就是出埃及记嘛，对不对？尤其最后到了西乃山两件事嘛，从20章里头很清楚，一个是降律法，还有一个见会幕，还有别的没有了，这是他们所学的功课，到这里他们应该毕业了。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谁说够了？够了意思呢？够了，这次你们是毕业，你们学会了，那这往怎么办呢？你们就往加利士去，11天就可以去了。然后想想看，也许在加利士再一年的时间，那最后他们就可以完成神的旨意。但是很可惜，我们不是说过了吗？等到你再读到第2章里面有一句话叫我们很叹息，就是第13节12章30节，现在起来过撒列期。于是我们过了撒列期，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了过了撒列期的时候共有38年。等到那世代的兵丁，你看都是20岁以外可以拿枪的拿刀的，都从营中灭尽。38年是肉体倒闭的日子，38年是荒废的日子。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这个加底斯巴尼亚一直到撒列期38年，这个38年不是最近的，后来他们又回到加底斯，并没有花那么多时间。所以可见他们一共花了多少时间？一共花了38年在那里漂流。所以大家请记得，当我们讲到加底斯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从迦南倒过来看11年。所以现在你读的生命记的时候，因为生命记的主轴是迦南，已经到了那里，所以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里倒回来的。所有的这个什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律法也好，神的话也好，都是为着迦南的。 那么甚至第二次的数点也是为做产业的。所以现在是讲产业，现在不要告诉我你怎么从埃及出来，现在你要告诉我你怎么成熟，怎么长大成人。所以这就是生命记嘛。所以难怪生命记是我们的主最喜欢的一段圣经，因为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很快就要完成。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从迦南倒过来十一站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记得这两个站可以说是关键站。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两个站抓住了以后，你就开始所有的功课就围绕在这两个上。那么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读生命记的话，我们再说再过一个月他们到迦南，所有讲话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迦南。所以现在等到下面再复习的时候，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你看那个故事，那故事就给我们看最后十一站是怎么走，就十一站怎么走。就好像你要知道前面十一站怎么走，你要读这个读什么，要读这个出埃及记一样。所以出埃及记是一面给我们看的前面的，那个中心是什么？那个中心是西乃山。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最后的这个就是加底斯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生命记讲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一个是从前面十一站，一个是从后面十一站，所以大家看见这是非常对称的一件事。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这两个功课到底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稍微做一点复习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去了啊。那么到底他们重点在哪？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问到底他们在这个西乃山学了什么功课。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就花很多时间在，但是我们点一下就好。因为我们就到了西乃山，他们花一年到底学什么功课呢？那个就是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以后，一共圣灵花了二十章的篇幅就告诉我们说那一年他们学了什么功课。那么简单的说来是两件事，一个呢是讲律法，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见会幕。那么他们到底学什么功课？讲律法就告诉他们说他们根本不能遵守律法，所以讲律法这件事情是对付他们的能力，天然的能力。那么就着见会幕来讲，你看见摩西一切都照着山上的样式，连就是最小的零件摩西都不能做主张。所以你看他们所学的功课是什么？那一年的功课不只是他们的天然能力要带到尽头，你不能，你不要以为你能遵守神的旨意，你不要以为你能遵守律法，结果你是一败涂地。然后在属灵的事上，在教会的事情上，这一点我巴不得弟兄怎么要学会的功课。我觉得今天我们难处在，今天我们难处就是我们太懒惰了。今天我们什么的东西都从世界借来的。你要想想看，如果在见会幕这件事情上，如果摩西他既然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前不久我们有一班弟兄姊妹有机会，我们到了埃及的，到尼罗河的上游，我们几乎等于是就像这个摩西一样。他学尽了一切埃及一切的学问，当你走遍整个埃及地的时候，你看那是偶像之地，到处都是偶像。但是弟兄姊妹，连那些庙宇稀奇的很，如果今天那个庙宇到现在，因为你知道哈，这个尼罗河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那就是因为这个尼罗河呢它常常泛滥，泛滥以后呢，所以两边的土地呢就变成黑土，所以非常的肥沃，所以埃及是黑土的意思。但是还有一件事是我们普通忽略掉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泛滥以后啊，所以常常把那个泥巴呢一下子呢就怎么样，就有的时候一泛滥以后，比方你盖好了庙以后，他们庙以后，那么他们自然连泥巴也就盖在上面。所以日常就日久天长以后呢，今天如果我们要想到摩西那个时候的庙是什么样子，那么弟兄姊妹按道理是不大可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都被埋在泥巴里面，因为一泛滥就埋在泥巴里面。但是因为埋在泥巴里面，不知不觉像木乃伊一样， 这个所有的建筑物呢都是非常完好的。这是为什么尼罗河上游现在变成一个世界观光景点，是个世界文化遗产呢？有很多东西根本你就没有想象得到，你站在一片墙上，你看见那图画，你就回到摩西那个时候，什么颜色根据是那个什么颜色，你说怎么可能保持得这么好呢？是尼罗河比较保留的，因为尼罗河然后太阳一晒干了以后，你看见吗，那个整个的建筑完美，3500年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哦。今天你到罗马去，你站在一个那个上面不过是2000年而已啊。所以你要想3500年以前的建筑，你看那非常的华丽，非常的美，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就像摩西那时候去参观一样。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埃及的话，你要知道，特别你到拉克索，拉克索就是摩西学习埃及一切学问，他的王宫所在的地方。然后他往南走，往北走，每一块地方他都走过了。然后你到处都是，今天来看都是庙宇。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就其实它里面很多种种，就把你带回了什么？就带回到3500年前。好，那你真的带回3500年前，那现在你就想想看，摩西如果学进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在建筑学上他一定会借鉴，会一些东西从哪里借来，一定会从埃及借来的。但是稀奇的很，你如果你读到出埃及记讲到会幕的时候，你看你们连一点点的小零件，神说都要照到身上的样式。摩西虽然学进一切的学问，埃及的学问不能够帮助他建筑关于任何神家里的事。所以现在大家要清楚了，今天如果今天我们学的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虽然今天你可以受了很好的训练，你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不要忘记，在教会这件事上，在神家里这件事情上，摩西没有可能加上他自己任何一个意见。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对在建会幕的时候，神明明告诉我们，是一切都按着什么，都照着山上的样式。那么前不久在美国有个工程师，他发现了，他觉得我有个办法在沙漠上能够建筑一个把房子盖起来。那房子盖起来，第一个你要把在沙漠上，你一定要把板，你如果你要做墙的用木墙，那么你一定要把板能够站起来。那在风飘这个在沙漠风大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把一个板站在那站得很好呢？所以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就是你不能光是一片板，你一定要两片板。如果是 A 字形这样站在地站着插在沙漠上的话，你一片墙过去，这个房子就可以建得很好。所以他高兴呢，最后他说我应该去申请专利，结果被美国的专利局批驳下来，说不可以。他说3500年前摩西已经这么用了。你若仔细去读这个圣经里面的的的确确啊，你在沙漠里这个会幕怎么能支撑得住呢？你看见那个上面的形容，那个板呢就是 A 字，就这个形状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你所看见神的智慧，你看不见，你找不到埃及的影子。你不相信，你如果今天有幸能够像摩西一样，你能回到现在，的确能回到3500年前，没有疑问的。所以很可惜，今天很多人不懂的，以为这个，但是其实呢，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回到3500年前。那摩西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接近。今天大家都知道，很多天下文章大家都一起抄的嘛。那么还有呢，多少我要借你一点，你要借我一点，很多的图画根本都是借来的嘛，不过把它修改一点就是了。很多音乐也是如此啊。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摩西他有何德何能，他怎么能够凭空就想说今天神要建造他的会幕，而且神要居住他们中间要什么样子。所以你看见建造会幕很明显的，一切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摩西学经的一切的学问有用吗？没，在这件事上一点用处也没有，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加上任何意见，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别人这样做，他这样做，他这样做，所以我们也这样做。你要问说主的话是怎么说的，这些是按照2000年教会的传统这样做吗？还是圣经里面是这样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一到了西乃山这一站，很清楚的两样东西要受对付的，一个是我们的能力，在神要，在律法代表神的要求，律法代表神的属性，律法代表神的诫，代表神的旨意，在遵行神旨意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能的，我们是不行的。所以律法的目的是给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不行，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大家就会清楚，当你读到这个出埃及记的，你会发现为什么以色列人过了这个西乃山以后啊，很稀奇，很多事情发生了，你看见吗？比方说吧，以色列人他们又吵着吃肉，结果呢，他们这个肉还在他们牙缝的时候，神就击杀了他们。那弟兄姊妹，你觉得很稀奇啊？这个本当以色列人在逊的旷野，他们照样吃肉啊，是神请他们吃烤肉的。那次特地你知道吗，神安排一个很大的旷野，那个旷野大的一个地步啊，其实怎么样的，大的一个地步呢，你知道，因为早晨神说要给，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所有的干粮都没有，都用完了嘛，所以结果神从那天开始告诉他们给他们天上的粮。那不止如此，神是先给他们天上的粮，但是晚上怎么样呢，晚上神要请他们吃 BBQ。那怎么办，你拿来那么多肉呢，所以神要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请他们吃，所以这就圣经说在旷野里摆设宴席就指这件事说的。那么哪来那么多宴席呢，所以呢神就打发候鸟，那些候鸟本来就是从北非一直飞到土耳其的，飞到这个家，飞到什么，飞到西乃半岛，他们就很累了，累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的高度啊就是人能够抓到的高度，那么他们一定要找到像平原一样他们才敢停下，如果都是山他们停不下，所以刚好那是一片的平原。你想想看，这个以色列人到了黄昏的时候就忽然间鹌鹑来了，都是他们可以击杀的那个，所以果然神在旷野为他们摆设宴席，所以这是没有错的。你看见说神的的确确照顾他们，神的的确确看顾他们，那么这个就叫他神给他们神这个在那里看顾他们。那么那个时候在成长过程里面，是你说要吃肉，妈妈就给你吃肉，因为你要长大嘛。但是现在问题不是，到了一过了西乃山一年的训练以后，你应该长大，而且从此以后是耶和华的军队，现在你要代表神，你不能把神代表走。那么为什么一过了西乃山，你看起来很稀奇啊，他们吵着要吃肉，而且不止如此，你记得米安跟亚伦起来攻击摩西，他攻击摩西，结果摩西呢他非常的谦和，所以神说有没有人在地上，有没有人比他更谦和，我的比我们仆人摩西，结果反而米安关了什么，关了几天的这个禁闭，他果然就因为长了大麻风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怎么过了西乃山以后这个领袖中间出问题，还有百姓中间出问题？很简单，因为在还没有西乃山以前没有镜子，你根本不认识你自己，所以过了西乃山以后你就看着，你就知道你的肉体有多败坏，你本来不知道的。所以保罗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律法是给我们的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根本不行，给我们看见我们根本办不到。你看见吗？以色列人还没有，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已经拜起金牛犊来了。所以你知道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根本就由不得我。所以现在神要让以色列人学功课，就是凭着你自己不行。那不行怎么办呢？不行神就等了1500年。等了1500年，结果你就发现说，原来当初他们以色列人这个神降律法那一天刚好是五旬节那一天，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五旬节就是神降律法那一天，也就是神要求的那一天。你今天如果根本要求不上的话，律法你就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就怎么，没有一个人不落在律法咒诅底下，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自己。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代表神要求。但是感谢主啊，神知道人不行，所以等到1500年，最后连保罗都起来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需要一位救主。 如果连守律法的专家以色列人都不行了，你想我们行？我们当然不行。所以神是用1500年的那段历史把人完全的带到了尽头。一个人要快淹掉到水里快淹死的时候，他力量最大，你不能下去救他，你要等等，等到他精疲力尽，那时候一把把他抓上来。就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西乃山将律法，就是要把那边禁止给以色列人看。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失败了，我们都失败了。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律法那个称义能够站在神面前，他们都是罪人。按理来讲，他们都应该被击杀的，但是感谢主，因为他们所看见的光都是反射的光，都是折射的光，太阳没有直接照到他们眼睛，所以他们眼睛没有瞎。我们白天在太阳光底下做许多的事，弟兄姊妹，都是看你看见都是太阳的光，但都是反射的光，所以它不伤我们的眼睛。那也是一样，在基督里面，当基督做了我们的屏障，当基督做了那个磐石，做了我们的屏障以后，你看见吗？所有我们看见的光都什么？都是折射的光，都不是直射的光。所以今天我们能站在神面前，能够不被销毁，为什么？是因为是很清楚的，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那不止如此，你知道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没有被击杀。你看70个长老可以在你70个长老他已在西乃山嘛，结果你看见吗？他们可以在神就是在这个整个天像蓝宝石一样，所以他们在神的脚下吃饭用饭。那现在你问一个问题，这个西乃山的气象什么样的气象？是雷轰，是幽云满布的气象。你到了西乃山，你看见西乃山的律法就是那个天气。但怎么忽然间天气转好？怎么会忽然你觉得晴天？你居然这个70个长老，他们仍旧是在西乃山上，但是居然能够好像看见这个天像蓝宝石一样，那就是因为他们在他们身上都扫了血。他们上山以前，神和他们立约。所以现在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能称义呢？他们乃是因为神把他们隐藏在磐石里。那不止如此，他们靠着血，一个血他们就称义。所以严格说来，在西乃山他们学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就是因信称义的功课。所以就是凭着我自己，我不能凭着律法的义，我不能称义。所以每次你因信称义，就表示你不行。所以那个律法是给你看见你不行，神的律法不会降低，神的旨意不会降低，神的要求不会降低。那么怎么办？你够得上吗？你我都够不上。但是感谢主，因为神已经预备了宝，预备了立约的水，而且也预备了那个磐石。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西乃山的功课就是因信称义的功课，西乃的功课就是我不能。所以每一次的律，尤其过了西乃山以后，稀奇的很了。过去好像人以色列抱怨神不说话，因为你刚刚长大了。但是过了西乃山以后，你再抱怨，你看见牙，就是他们吃肉的时候，他们还肉还在他们牙缝中，神就击杀他们。所以很可能这是一种某一种的禽流感。上一次没有事，这一回有事了。所以这一次你看见在他们的牙缝里面那个肉是有毒的，所以好多人就倒闭在旷野。那么弟兄姊妹，不止他们如此，连领袖们带领也如此，所以要小心呢、啊。许多弟兄姊妹喜欢服侍主没有错，喜欢做头的没有错，但如果你是米利安的话，如果你真的得罪你看见律法也是一样的，给他们看见带领人也一样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米利安的故事，这就是哈喜路的故事。所以等到你看见一过了西乃山以后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现在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他们的会幕是见证的会幕，他们的约会是见证的约会法柜。然后呢，你看见这一班的子民是见证的子民，意思是什么？他们不能把神代表出来。从前你失败可以是你的失败，你道德失败是你的失败，现在不是了。等到你真的过了西乃山长大以后，你的失败就是神失败了。 明白吗？你法神完全代表错，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天到晚为主做见证，你一天到晚讲的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结果你自己不是一败涂地吗？所以你的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就是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看他们所学的功课是这样的吗？所以这个就是西乃山这一站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么有个故事，有一个老人家，跟他的太太到这饭店去吃饭。那他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到处批评人家，总觉得看不顺眼。所以他刚好啊，他正在往这个饭店里走的时候，他就跟太太讲，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又老又丑的人。”然后他太太就告诉他：“你小声点，你根本站在一面镜子里去。”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不熟，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怎么样，神就让你失败，再失败，再失败。结果你发现你是失败的母亲，结果你发现你根本就是失败的父亲。你从前讲得很好，你告诉别人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结果你失败了别人更厉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有一面镜子摆在那里。所以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能什么意思？不能意思就是说，等到你完全到了尽头，等到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到了五旬节那天，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五旬节那一天是律法降下来，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倒了。但是感谢主，羊毛出在羊身上。五旬节那天是圣灵供应的那天，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叫我们产生基督温柔和忍耐。所以主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那是要成全律法。”所以现在明白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西乃山的功课。我们不能，但是他能。那不止如此，犹太人要能力，但是希利人能够智慧。所以今天对于犹太人来讲，十字架是软弱，只有软弱人才定十字架。对于希利人来讲，十字架是愚昧。但谁怎么说？他说十字架定十字架基督总是神的智慧和神的爱和神的这个能力，因为神的能力，神的软弱比人更强，神的智慧，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西乃山所要学的功课。西乃山乃是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但是感谢主，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主升到天上，感谢主，圣灵就降下来了。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今天十字架所要对付的，不光对付我们的能力，也要对付我们的智慧。所以不管你学了多少的功课，不管你是怎样怎样怎样，那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摩西他虽然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见会幕这件事上，摩西根本可以说是最愚昧。你看愚昧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会，愚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说我一点的贡献也没有，怎么可能？我读了那么多的书，你居然在去看着会幕的时候，你找不到一点埃及的影子，为什么？为什么？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也许我们受了很多教育，一面很有用，一面是没有用。一面真的有用，神要用我们，就像神用摩西一样，你看见吗？就像神用保罗一样。所以摩西所接触的那个文明是那个时候最高的埃及的文明，保罗所接触是那个最高的希腊的文明。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来到属灵的世界上，就是你要承认，我们不止能力被带到尽头，而且我们是智慧被带到尽头。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西乃山的功课。等到西乃山，到了西乃山以后，你什么都到了尽头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你就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你为什么称义呢？因为因信称，因着主的宝血称义。那么不止如此，在属灵的事情上，尤其在教会的事情上，不管你有多少的经历，你不敢加上一点，你不敢有任何的主张。那你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就让以色列人就学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算告一段落。所以你看，从第一站一直到第十一站，这个就是前面这个西乃山所写的。 好了，那既然已经告了一段落，那么神就让他们经过十一天，应该就到加比斯。到了加比斯，神说你们在门口了，所以这个地在你面前，你上去足能够得那块地，不要害怕。神知道他们会害怕，神也知道他们有害怕的原因，所以呢，从那个地方，他们就后来他们说，他答应他们就派探子去，探子回来说，果然报消息说这是牛奶鱼蜜之地，但另外一个事实啊，他们加了一句是吞吃居民之地。那为什么他们加吞吃居民之地？我们上一集说过，因为他们看亚拿族人又高又大，从据他们来看，我们像丈夫一样，我们自己看我们也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他们今天亚拿族的人是事实，那些要吞吃他们也是事实，也吞事实。但这块地呢，是不应该是吞吃我们的地方，是应该我们要吞吃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为什么把这块地给他们。神不止把玫瑰给他们，神也把玫瑰的刺给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们如果经历得胜的话，他们是真正的得胜。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行了。以色列人你看在那个时候呢，最后他们不肯上去，不肯上去，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神就任凭他们。所以神不是告诉他们吗，你们既然都不去，那么好，加勒一个人可以进去，你们这个连代理人都不行，没有一个可以进去的，结果呢罢了罢了。所以现在约书亚能够进去，然后你们想过的，你们最看不起那些人，就是妇人与小孩，他们可以进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我们说过，这个西乃山是因信称义，那么加底是圣所意思，那当然就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所。讲因信就表示你什么也没有做嘛。那么现在你要知道说，讲到因信称义是指的我们的地位，在神面前有没有那个地位，对，你有那个地位就因信称义，好像你是个好人，好像是义人一样，这叫因信称义。那因信成圣什么意思呢？因信成圣就是说你学了这么多功课，那么现在你既然能够站在神面前，你应该生活在神的面前，你再去接触果子来，那叫因信成圣了。所以不要忘记，在西乃山的经历是地位，功课是地位，一个地位。但是到了这个加底斯，就变成我们的生活。你不能光讲道理不行，你要活出个生活来，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今天你应该结出圣洁的果子，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地位，你不要告诉我你学了好多的神学，什么因信称义，没有错，你结出果子来。我们知道路德会当中讲因信称义，那么主日上午讲的因信称义讲的再好不过，没有人比路德会人讲的更好，因为主给他们那个亮光嘛。但是问题就是礼拜天下午怎么做？今天如果礼拜天上午你看见因信称义的，礼拜天下午就应该因信成圣才对。不过十一天路程嘛，那现在呢？你要显出，你要拿出你的生活来。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加比斯，加比斯，加比斯。所以这样很快的，你看见吗？我们就长大了。所以你不能光有地位，一定要有经历才可以。那么好了，你会发现说，他们在加比斯所学的功课跟在西乃山是一模一样的。不过一个是地位的，一个是经历的。就的能力来说，弟兄姊妹，主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上去。结果他们不肯上去，他们能吗？不能。结果怎么知道不能？他们38年都倒闭在旷野，没一个人能进去，没有。不管他们不行，他们领袖行吗？你今天教会不行的，弟兄们不行的，那么带头的应该行吧？带头的也不行。所以就经历来讲，弟兄姊妹，38年的漂流，最后又回到什么加比斯，证明什么？证明旧人一定不行，旧人一定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旧人一定要脱去的。你一定要穿上新人，所以感谢主，那个新人不是你，也不是我，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让那个生命在里面活着，你看那新的一代，他们最后从那里就走了最后的11站，终于到了迦南。所以你要知道说，生命记就是对这一般人说的，生命记就是对这一般人，在38年以前最看不起的，就觉得根本不算的，是零头的，明白吗？我们只知道以色列有60万，谁知道有200万？因为孩子跟不算， 富人也不算，你们觉得不行的，神就是看他们是行的，神就把他们带进去，完全叫他们的回应。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们不是因信称圣啊。如果他们能进去，是凭着什么？不是凭着你自己吗？不是凭着律法吗？不是。所以是因信称圣，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不管你今天学了多少功课，有两个关一定要过，一个是西乃山，还有一个就是加里斯。一个是因信称义是我们的地位，一个因信称圣是我们的经历。所以第一点，你看见能力是被对付了，那不光能力被对付了，智慧不是也被对付了吗？他们最后不是到加里斯吗？所以加里斯发生两件事，第一个他们从那里就漂流了，所以表示他们不行嘛。如果你行你能，你为什么漂流？你不行就所以就要漂流。所以就怎么在很清楚的，我们在加里斯不在西乃山不行，在加里斯也是不行，在地位上不行，在经历上也是不行，所以最后38年就证明我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看，还是同样的功课，十字架永远让我们看见我们不行，不管这样那样，我们都是不行，都是不能，只有他能。那不止如此，西乃山为了加里斯还有一个功课，不记得吗？40年以后，你记得吗？以色列人又吵着要喝水。好了，这一回呢，摩西要把水给他们喝。那要记得神怎么吩咐摩西，从神怎么吩咐摩西的，你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你看见吗？神在经历上也给他们看，把他们的什么智慧带了进来。40年前，摩西学了一切的学问，所以神让摩西看见，你一点的建议都没有。40年后，摩西应该很熟练。摩西现在不是埃及学的，他在神的家里面学了很多的东西，所有他都会了嘛。但是就怎么，最后谁失败的？是摩西失败。是谁没有进到迦南的？是摩西没有进到迦南。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你功课是永远一样的功课。那么我们说摩西到底失败在哪里？那么我们如果仔细去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会不会读圣经的。第一，你要注意到，就是40年前的磐石，在希伯来原文是 low rock， 是低的磐石。40年后，那个摩西所叫神叫他击打的磐石是 high rock， 是高的磐石。那么40年前功课我们大家都会吗？都懂吗？我们的主就像那个低微的磐石一样，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结果神的愤怒像落在他的身上，磐石我们裂开了，所以主从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血为着赦免我们，水就像赦免，就像磐石流出来的水一样，能供应我们的干渴。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那圣灵就降下来，就活水的江河永远源源不断的，我们就被浸成过做一个身体，我们也隐于一位圣灵。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所忙的功课，这是40年前所学的功课。所以要记得那个时候是 low rock， 现在变成 high rock。 如果 low rock 代表预表什么？预表我们的主卑微的来到地上。那 high rock 什么意思？ high rock 就表示说我们主得了荣耀了。但如果我们主升天得了荣耀了，那现在问题在这，你还要击打磐石吗？你还要把主要在地势下水再流出来？不需要吗？所以神告诉摩西怎么说，你吩咐磐石流出回来。所以这回不是叫你击打磐石，没有啊。40年前是啊，但是你要叫传道人最大的难处在哪里？我2年前传福音有1000人的酒，所以现在我每次都用同样的办法，因为那一次主用了，所以这次主一定非用不可。你看见吗？从前我学的功课就是主告诉我，你不要埃，虽然在埃及学经一些功课，但你要记得在侍奉的时候，在教会的事情上你要小心，连一根螺丝钉神都不让你来做主，都不让你有贡献。好，你说我学会功课，那40年前。但是有一个难处是什么？有一个难处就是说，你这几年丰富了，你这几年学会，这几年你有一些经历了，你很会帮助别人。但是要记得，今天你以为我学了那么多，40年前是击打磐石的，40年后应该也是啊。因为但是我一打磐石水就流出来啊，那这次我一打磐石水也应该流出来才对啊。 所以你看见吗？你很自然的会什么？你很自然就依靠自己的聪明，那个聪明是你这38年积蓄起来的聪明，因为你侍奉主的心得，现在你可以写书了，现在可以帮助别人了。这是摩西的，你40年来，所以你看见神有没有放松？一点都没有放松。西乃山功课是如何，到这个时候功课也是如何。所以现在问题在哪？你要听话才行，因为主已经得了荣耀了。所以今天你要得到圣灵，你难道把主再钉一次十字架吗？不能。所以你叫吩咐磐石，你祷告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告诉主，只要你张开口，你就领于圣灵，因为今天主已经把我们浸在与活水的江河里面。所以感谢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圣灵的经历，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张口，你有没有吩咐圣灵，你有没有祷告，你看见吗？圣灵就一定充满我们。所以每次宋三杰博士他传兵，他告诉江守道兄说，他的秘诀在哪里？就是他每次在聚会以前、传兵以前，他一定有半钟时间默想神的爱，让神的爱、让神的灵、爱的灵充满他。结果他到了讲台上，他管不住自己，你看见没？管不住，所以后来你看见人山人海，一个一个的得救，这是主自己的工作。所以很清楚的，今天你叫吩咐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很自然的，明白吗？这是一点。那第二点，40年前那个棍子、那个杖是什么杖？是牧羊的杖。所以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牧羊的杖，是陪伴他40年。过红海一举杖就是那个杖，击打还是那个杖，还是那个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40年你用那个杖，那是老杖了，那个杖根本是你一天天一到晚依靠的。所以现在呢，你如果要击打磐石，那不就同样的把那个你的这是你的绝活吗？不是吗？这是你的依靠吗？然后你就把它再拿出来，好像你的道具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不累吗？为什么？因为现在神所要求那个杖不是人，神叫摩西从哪里去拿那根杖呢？你如果仔细去读民数记，神说他就从神的面前取了那根杖。神的面前就指着在约柜面前。那么在约柜面前有一个杖，是什么杖啊？不是摩西那个牧养40年那个杖，不是啊。那个杖是什么杖呢？那个是亚伦的杖。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以色列人背叛的时候，神要证明说，现在你看见了，神要叫他们再没有抱怨了。问题很清楚，很多今天也是一样，他们为什么抱怨呢？觉得难道只有你们是圣洁的，我们一样圣洁啊？他们要求民主啊，他们要求你今天可以敬你人，我们也可以敬你神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心中抱这个不平，所以就起来攻击摩西，就起来攻击亚伦，然后后来呢就有了一些事情发生。好了，那么大家还是没有心没有平下来，所以神要让每一个人心都平下来，所以从此也再也没有人话说了。然后呢，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拿每一个支派都带，都你们现在要去平等嘛。好，12个支派12根杖，那那个杖其实就是树枝嘛，每个都是树枝，树枝都砍下来都是死的嘛。就然后他说，神说你把这12根杖就放在约柜的前面，让他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你看什么事情发生你就清楚了嘛。所以到第二天早上12根杖里面，那么你知道说代表立位支派的亚伦的杖就发芽了，不止发芽还长得迅。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过了一个晚上，经过死，经过黑夜，那么这个枝枯干的枝子怎么可能还有生命？不可能的。结果你看居然迅速开花了，居然长得熟悉。而且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谁的杖发芽就表示什么，谁的真相有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不要告诉我说谁要做领袖，问题在这里，今天在你的身上，你那个杖发芽开花了没有？所以教会今天你叫世界上讲权柄是争出来的，今天用各种的办法来争夺出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今天教会里面真正的权柄是问说谁的杖是发芽的，所以真没有用，强也没有用，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平静下来了。那么请记得，40年以后，现在如果这个算加底斯的事了， 所以现在如果摩西要真的在他们吵着要水喝，那怎么办呢？神告诉他，你要吩咐就流出水来，他们问题就解决了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很明显告诉他们，告诉我们说，摩西是从神的面前把那个杖取去的，所以这一回不是40年前老无事了，这一回乃是他们经过了死而复活，有的人倒下，结果你看见吗？现在问题是谁的杖开花，谁的杖是接满了熟悉的，所以在那根杖所代表什么是死而复活，那杖就告诉我们说，经过了38年，弟兄姊妹，凡是复活的都是年轻的一代，所以现在很清楚，一个年轻的一代要给他们看见，每一根杖都是倒闭在旷野，只有这个没有倒闭在旷野，你们今天能够进去，你们没有倒闭在旷野，所以然后拿着杖是什么意思？拿着杖没有叫你打这个杖啊，拿着杖的意思，你这个杖是个见证啊，你只要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就可以，但是你的见证是什么呢？见证你只要拿着杖，大家就知道，大家一定年轻人都想起啊、哦，我们都应该死的，而且最稀奇的看见那个杖最有感触的就是可拉一党后裔的儿女们，因为后来可拉众子没有死，后来他们写了可拉的诗啊，之前他们一看就知道这是死而复活的见证，所以你怎么解释这事情，怎么解释38年，一面来讲是荒废了，另一面来讲对年轻一代来讲是什么？接触熟悉来了，所以今天你们能进迦南，今天你们能得着干渴是什么？就是这个杖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摩西听话，他拿着这样一根杖做见证，不要动它，不要用它，不要用你的习惯，我再打一次，另一面呢，你看见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所以一面你顾到那个整个的真理上的见证，因为你不要把主代表错，如果你再打一次，你知道就等于什么？把主重定死，这是不可以，万万不可以，所以摩西不能进迦南，有道理的，你看见吗？在真理上是绝对神不会放松的。那另外一方面很清楚的，现在你所要做的见证什么见证？就是死而复活的见证。那么在这个见证底下，那弟兄姊妹磐石流着水来，能够叫年轻的一代在他们进迦南以前他们能够得到帮助，所以这个就是加比斯所学的第二个功课。那么弟兄姊妹，第二个功课跟40年前或38年前在西乃山不是同样的功课吗？不过在经历上，保罗不是约这个摩西一共有了38年的经历，他最危险，因为他经历太多了，所以他以为说是经历上现在我可以聪明一点，我可以有贡献一点，不行，你看全部是新的，那个杖是新的，方法是新的，神本来叫你打不可以打，现在吩咐就可以了，所以定是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的道路，现在你折服了，现在你在神的智慧面前，你说神啊，他是神满了智慧，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能力到了高峰，十字架那是智慧到了高峰，所以不管是经历，不管是地位，你看见神的功课，神的工作是一致的，所以你看见那个对称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晓得说，在42站里面，两个最关键的站，一个是西乃山，还有一个就是加比斯，两个是彼此解释的，一个是地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经历。那么最稀奇在哪里？就是说神用整个这个亚这个什么整个西这个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前面的11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你要知道后面的11站呢，那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进去，就是从第3章以后我们看他们最后怎么进到迦南，那个后面的11站跟前面的11站几乎是遥遥相对，前面的11站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你们是小鹰，根本不会飞呀、啊、如果你们长久在埃及的话，你们根本不会飞呀、啊、所以神来搅动啊，明白吗？好了，搅动你们会飞吗？不会飞，结果老鹰呢就拖住你，结果一路上经过了57天，47天终于到了西乃旷野， 所以神说，我把你们像小鹰背在老鹰上带来归我，所以一切什么，一切都是恩典。如果你从一开始看的话，你们不过是小鹰，你们在翅膀上面，你觉得哦，所有的美丽的景色、河川、都沙漠都在我脚底下，没有错，是在你脚底下。你好像真的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都没有错啊。但是我要问，是你的力量吗？不是你的力量吗？这是前面是一章的，前面是一章经文，后面是一章呢？因为你根本是从哪里看起？你根本就是从迦南开始，迦南代表安息嘛，已经进了安息。所以你所有的功课的秘诀从哪里来，都是从哪里来的。所以现在你倒过来看，所以你如果读生命记的话，就是后面的十一站，你最后进到迦南，最后我们下个礼拜就看得很清楚，许多的功课你都学了，但是问题就是和前面十一站是一模一样。所以刚好这两个十一站是彼此什么，是彼此解释的。所以等到我们在看的时候，你看见一切都什么，一切都从安息来。你今天所以能够征战，真正战不是你的，所以你还是在主里面学习安息。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你看见这个对称，讲到前面是一战，后面是一战，这个就是生命记，整本生命记要给我们看见。所以呢，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呢说到这里就可以了。因为在下面就是讲的最后十一章，我想下一次呢要请大家记得一下，你们务必要把地图带啊，如果务必要把地图带，因为这个地图很有用的。那么尤其我们讲到最后十一章，那个到底从哪里到哪里，你没有这个地图看不清楚啊，稍微有一点印象才是。那么多半他走过的都是约旦，都是今天的约旦，前面的十一章一定在西乃半岛，所以这个是后面的。后面他们有弟兄们，他们去过就前面的十四站他们走过，那么也有弟兄们曾经去过约旦，是清理点水，那也是后面的十四站。那简单来说，十一站跟十一站，因为这个是最关键的站。那么所以我们说过，不管你学了42个功课，但是要记得这两根柱子，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房子盖在这稳定的根基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对神的话就会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样，我们稍微复习一下，那么然后呢，我们再下去看，我们就会明白到底最后十一站，最后他们怎么到了迦南。好，我想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越过越觉得我们就是里面所说的那些光景。虽然我们失败，但是我们回过头去看，一路上是你自己美好的带领，你给我们所学的功课是最好的功课，让我们看见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主啊，但是这些话不是口号，这些话是能成为我们实际。我们的主，如果你愿意的话，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好让我们在里面一同有美好的学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阿门。